现在收听到的是改需求 FM， 改需求 FM 是一档泛设计类谈话节目，我们致力于用设计师的视角带你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故事。您可以通过 QQ 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及其他的泛播客类客户端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搜索改需求 FM 同名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
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设计师 Rain。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肖哲。 Rain， 我们今天聊一聊知乎吧。知乎其实上市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好聊过。
对，我知道我们两个都是知乎的重度用户，对知乎上市这件事情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知乎终于找到了一套变现的模式，或者是正在走向变现的模式，我们希望这个社群越来越好。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上市让知乎变得更商业化。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买了100股，就当做纪念吧。
好，那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你最早是怎么知道知乎的？
这好像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但是掐指一算好像已经很多年了，可能大概是2012-2013年左右知道有那么一个文字型社区。因为我是一个文字类阅读的一个重度用户，我最早是玩煎蛋，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玩果壳，后来有同学跟我讲说，哎，有个叫知乎的网站，这个不错，里面有很多人分享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接触了知乎。当时发现，哎，知乎的人都好厉害，就他们答题的时候好像都是用一些论文的样子。我记得当时 slogan 叫知乎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真的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世界。然后从此以后有那么3-4年的时间，我都是知乎的重度用户。我一年的阅读量可能有几千万字在知乎上面，真的是每一天都泡在里面，我也参与很多答题，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可能相对来说比你更晚一些，我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最开始是王兴，他做了一个网站叫饭否，中间还看过科学松鼠会，就有人在说知乎也是一样的，可以学到知识啊。或那个时间点确实碎片化的学习很流行，最后也慢慢到了知乎。如果说到我们最开始到知乎的目的只是为了学习知识，然后了解其他人怎么样去学习，或者了解其他领域，你会觉得知乎从最开始到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哎，说到知乎，其实满满都是我的回忆吧。这个故事可能比较长。从最开始我在知乎上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黄山可以夜游吗？当时是在2009年的时候，我去黄山学手绘，我们有那么30个人晚上偷偷摸摸的夜游黄山啊，一路登顶。当时好像不让夜游，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在之前都是来看，后来有那么几十个赞，我记得当时就非常大的成就感，我会被这种东西去激励，觉得哎，好像答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收获到点赞、收获到关注，有一点点成就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开始答题。因为我自己是学设计，然后当时是做汽车方向，所以我很多都是在做汽车跟设计的题，但答的小心翼翼，因为当时我在知乎上面看到很多大牛在里面，但是后来这些人都不在了。包括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当时膜拜的一个大佬叫做蔡阳吧，在里面。然后我就坚持性的这样的答，就是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写的更学术一点，翻了一些资料。有那么一天我的回答就突然好多好多人点赞，粉丝也是一路往上涨，从几十个涨到几百个。然后我发现，哎，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关注，有这么多点赞量，是因为我上了知乎的编辑精选。那段时间我持续答题，记得前后上过7-8次吧，大概2年多左右的时间，然后有一个上了知乎的日报，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好像我也从这种30用户，就这种小白用户变成了一个答主了啊，还幻想是不是也可以当做 KOL， 当做知乎一个大 V。啊，我记得那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发现，哎，好像我上精选的基本上都是汽车类的问题，但是我也会在别的领域，包括故事领域也会被人关注。我有一篇文章是写藤子 F 不二雄去怎么评价这个人的，也上了精选，但是我更多的发现好像是编辑负责制的，因为我可能跟这个编辑混了个脸熟，然后这个编辑就会一直去推荐。然后在这个中间呢，后来的时候我会发现慢慢的知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最明显的是它的搜索机制的改变， 就是以前搜索的时候我发现很难搜索到一些问题，然后后来的时候发现它就变得容易了。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腾讯注资了，把搜狗的技术引到了知乎里面，因为我刚好在这行业里，所以比较关注它。然后在此之后我就发现我的问题也不是特别容易的去上精选了，很久平台也没有给我推设计类的问题让我去回答了，好像时间线上面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啊、有的没的八卦呀，什么读研呀，美食呀，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的时间线上面已经从一种编辑值到了这种算法值。最开始玩知乎的时候是从这种关注值，我关注哪些人，他给我推这些人的最新发布的一些信息，我刚才挺不适应的，我觉得哎，为什么你要给我推这些人。后来我发现哎，你只要关注了优质的人就可以持续性的得到这些领域的知识，我觉得这种持续性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适应了的。后来就全部打散变成推荐值，我关注的人已经不能让他们的很多东西出现在我的列表里面了。这些体验是我能嗅到它平台后面或者公司后面的一些股权变化，或者是它的设计，或者是整个公司人事架构变化带来的直接对产品的一些反应，我有幸参与其中吧，还挺唏嘘的。因为到现在来说知乎就变得非常的微博化，在这之前的话知乎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高质量的一个问答平台。我记得有一次他邀请我去知乎严选，我那阵在读书的时候，这些东西给我的冲击力量是非常大的，我就好像会觉得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当然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但是那个时候确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
嗯，最开始知乎那种关注制的时候我的时间线是非常干净的，确实很干净。后面有一天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打开知乎首页的时候，我的整个时间线就变成了推荐的那个列表，然后我自己还不自知，然后是一直使用了大概一周之后，我发现很奇怪，为什么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内容，感觉自己有一点被知乎耍了。后来我这件事情我还专门去投诉过一次找他们。后来我会觉得知乎更加百度化，百度化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广告更多了，知乎为了有更多的商业的入账，增加更多的硬性的广告，然后慢慢的也开始有一些软性的广告，把一些广告伪装成问答的内容，掺杂在具体的一些问答的时间线里面。你要点进去之后你才知道那是个广告。我也为这个事情专门投诉过他们一次，我感觉特别喜欢投诉他们。投诉他们之后慢慢会告知你这个广告的这个信息，这个标签做得越来越明显，后来我就完全不去点它了。它会有一些联合性的广告啊、比如它又和什么样的汽车的一些厂商合作了，然后就把这个通过广告然后直到问答里面。我其实非常讨厌这件事情。
是的，你说到广告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一定的粉丝嘛，然后知乎就会一直给我发私信，就说哎，你要不要去答题，你答题以后你可以在里面插广告，我给你分成，就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商业化了。现在的知乎可以很轻松的插入这些购物车，然后这种广告，知乎也有很多软文广告，其实其他广告我都蛮排斥的，有一个广告我是真的不排斥。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记得窦唯上过一次知乎，他当时分享了他发的一首歌啊，那首歌是给一个游戏做的主题曲，他就答了那么一个问题，瞬间粉丝就开始狂增，增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数量级。然后我觉得那个广告是非常不反感的，可能也是一个情怀吧。
嗯，窦唯那件事情我也记得，我也关注了，然后后面关注之后他再也没回答任何问题。
对的，过来宣传的。
是的，除了整个百度广告化之外，我会觉得整个知乎开始撕逼增加了，进入了更多的多元化的人群吧，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立场，有好有坏。有好的话我听到的不是一种声音，听到更多的声音，但是坏的情况也就是大家不是在就事论事的围绕一件事情在说事情了，增加了更多的情绪，强制站到自己的立场，有一点人身攻击啊，或者带来了更多的私心的东西，导致整个的知乎有一些乌烟瘴气了。
对，这点我不是特别同意你说的哈，就是有好有坏。
嗯，
我自己亲身经验是有坏有坏。就是我还是蛮认真的一个人，所以我经常会在知乎里面很认真的答题，然后很认真的回复评论。最近几年知乎把我搞得真的是非常生气吧，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大 V 就是因为这种粉丝真的是非常不理智，并且他的回复是建立在大家没有共同认知的前提下，导致很多人都删号就退出去了，知乎对我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陌生。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小米出过一款 Mix， 当时找的是菲利普斯塔克做的设计。我们大家学设计都知道斯塔克榨汁机，对吧？他属于现在一个活着的一个大师，法国的明星级的设计师这样的。当时我就非常激动，我就说哎， 菲利普·斯塔克设计的这个 mix 进了法国的蓬皮杜博物馆，这个设计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就有人在底下回复我说，如果没有小米，菲利普·斯塔克算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小米，这个蓬皮杜博物馆怎么会让斯塔克进啊？我当时就非常暴脾气嘛，当然我也没有直接撕逼，我就扔一段 link 过去，法国蓬皮杜博物馆的官方的一个链接，还有维基百科之类的，然后里面说斯塔克已经入选蓬皮杜的有那么几百件吧，具体的数量，但是已经有那么几百件在里面，并且他又是法国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设计师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很典型的是因为小米搭了斯塔克的这个顺风车，然后导致这个产品变得设计感非常十足，提升了品牌的形象，这个产品也比较成功嘛，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这些米 boy 非常不理智，然后我说了这些事实以后他们根本不看，然后开始对我进行了持续一两周的人身攻击，他们就直接开始骂我这个人，对我的当时头像然后进行评价，就说哎，你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并且他们还追着我举报各种问题，然后在里面就是开始骂我这个人，说你是个叉叉叉之类的。我当时就非常非常不爽，因为我觉得你们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对吧？这个知乎的平台怎么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体验非常不好。然后我另外一个例子是最近发生的，好巧不巧还是跟小米有关。当时全网都在说原研哉小米做 logo 的就改良的设计，当然 logo 这件事情其实它要价了200万，背后我了解是做了一整套的 VI 方案嘛，营销号们把倒了个圆角这件事情单独拿出来说这个倒圆角是200万，其实是不准确的，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我就在那里面看那些评论，我还没有发言，评论里面有个人就说哎，原研哉是你们设计圈的，可能设计圈外人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然后我心想哎，这样其实也挺对的，然后这次要相当于原研哉也破圈了，然后也借大师的名义提升了小米的一个品牌，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过程。然后就有一个人印象很深，他这么回，他说哎，我设计学硕士路过，原研哉是谁我们圈内人也不知道。然后我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惊奇，我真的是都快惊掉下巴了。你是一个学设计的，并且你读到了硕士，那说明你至少前面有过4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然后你跟我讲原研哉是谁，那你有没有读过设计中的设计，知道无印良品背后的故事，很多的东西你应该知道的才对。你在这里说原研哉是谁，设计学硕士不知道原研哉是谁，那只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两年的设计学扩招太严重了，就是什么人可能他不需要太多的学习，不需要太多的学术上的积累或者是技能上的积累，他就可以去读硕士，那我只能这么去说。但是这同样来说，知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低了，大概很多人都进来了，我也看到无数的就是以前看不到的无数的人说哎呀，你们这个知乎就是分享刚编的故事，然后你们所有人都是人均985211，人在美国刚下飞机。我真的是很惊奇这些事情，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是愿意去炫耀之类的，但是我会觉得他一旦这个群体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能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那说明他一定不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因为我开始玩知乎的时候没有人去说这些事情，大家因为默认的你身边的人都是就至少受过一些高等的教育，他就愿意用这种学术思维去思考问题，比较较真。然后包括我一直当时就是特别想要向知乎那些大神们看齐，就是我把他们当做我自己的榜样。那我后来真的就是有一次我回答问题，我刚好回美国，然后写了一篇问题，我在想哎，调侃的说我就是人到美国刚下飞机，知乎对我来讲我就是他的一个目标群体，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这样有什么了不起。有些人可能用这种酸葡萄的心理，他说了一些话，但是你拥有的这件事情你是完全不会去聊这件事情的，我们就会聊问题本身，聊这个现象本身，并不会去标榜它。当然从侧面也看出来这个群体确实是撕裂开的，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是知乎的这个叫海贼王路飞这样的一个人，他一个人分饰了244个角色，就他开始编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一会儿是警察，一会儿是一个中年人，一会儿是一个妹子，他就是编各种各样的角色。因为知乎谁都可以注册嘛，所以因为一个一个这样的平台的历史事件啊，对平台的不珍惜，导致了整个平台几个大的迭代，像我们早期的愿意去分享知识的这些创作者就更不愿意去发声了，那可能更多的营销号也在里面去导流呀，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情感类的呀，美食类的呀，或者是一些 撕逼类的人在里面去答题。像我都大概已经三四年不怎么写知乎的回答了，因为我知道我回答出去到不了我想分享的这些群体，并且我也得不了什么回应，得到的回应也是一些非常不对等的，不是良性的一些回应。我早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加我的微信，我们后来都成为好朋友，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到现在来看真的没有我开始有那么1000粉丝的时候那些质量高和快乐。那我现在大概有个22000的粉丝，基本上就是算是僵尸，就是感觉跟我开始玩的时候就是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给我带来的成就感也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嗯，我有同感啊。开始的时候粉丝的质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我会觉得其实有好有坏是站在普通的用户还有知乎本身来说的吧。分开来看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可能就引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商业化模式的问题。比较高质量的用户他其实是不花钱的，所谓的知心青年嘛，可能你能够说是通过知识产生内容，然后内容来吸引用户，但是让他们消费其实相对比较困难。知乎你总是要盈利，你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网站，你总会想吸引更多的用户进来，吸引更多的用户就吸引了更多的杂音，然后不可避免的就变成微博化天涯化，觉得这是坏的。我真的也非常非常讨厌那种不就事论事而是围着你人身攻击的那些家伙。另外一块的话，在知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大 V 他们最开始抱着的目的其实就是任人砸题，像你一样。而后续有部分的大 V 他开始变味道了，可能收了钱就开始带风向。当时轰轰烈烈的有一次有人收了钱把一个话题带偏，被人扒皮出来导致了退户。当时候查出了大概应该我记得有10来个人本身是很资深的知乎的答题的一些用户。
是的，既然我们聊到了知乎的变现模式，可能我刚开始接触知乎的时候对钱是没有概念的，因为当时没有工作嘛，也不在这行业里，更多的是考虑到情怀呀，或者我也是一个所谓的知性青年文艺青年这样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不是特别在乎钱呀变现这方面，就是知乎对我来说是一个消遣，我更喜欢这种长阅读给我带来的收获感。但是在我们讨论商业模式的时候，那势必的这些下沉的城市跟这些现在的年轻群体肯定是消费的一些主力群体，他们的一些衣食住行带来的转化量是肯定会更大的。所以与其像这种知识付费啊，像这种知乎 Live 啊，这种形式真不如你去推荐一些啊书，可能这些人可能读书读的并不是很多，那可能推荐一些好物呀，或者是一些优惠活动呀，更容易变现一些吧。所以我所有对于知乎的变化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我对这个平台流失的这种惋惜，因为我目前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去代替它，像早期知乎一样。那更多的是如果我现在去看它的话，那我可能会觉得它就跟小红书呀或者是抖音啊或喜马拉雅这些平台是一样的，就它是一个你来了分享知识的，然后我们给你一些反馈一些商业活动商业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只是知乎太特别了，它早期的时候包括有很多大 V 在里面，包括李开复老师也在，然后到今天这样的泯然众人人人都可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经历过这些历史的变迁，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情感在里面。不过现在来说文字性阅读场景已经不是整个市场去消费知识的一个主力群体了。我其实也看到知乎在推一些视频类的，就它其实有很多竞争对手在里面的。
嗯，我能理解你整个的一个想法，会更加想要保留文字或者说知识这一块领域的一个纯净性。确实在中国整个的大商业模式下，尤其是很多的就是急功近利的一些公司，如果你不赚钱你这个事情就会没有了。但是从知识来讲的话，你竞争的并不是你的本行业的内容了，也就不是说文字跟文字竞争，可能是跨更多的载体进行更加惨烈的厮杀。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哪些人呢？
你也说到了知乎它已经下沉了，那下沉市场的人你让他去阅读枯燥的文字跟视频，那肯定视频会更受欢迎一些，所以不得不说抖音或者是 B 站是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包括音频类的其实也是有跨行业的去竞争的，像喜马拉雅呀这样的 APP 都在发力这知识的分享，就哪怕是文字类的也有一直比较坚挺的果壳在里面，它是无法替代的一个科学分享的平台，它比知乎可能更窄，但是它深度可能会更深，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跨行业竞争的关系。 举个例子，就是口香糖和智能手机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联系的，但是智能手机的出现让口香糖的市场销售份额降了很多，因为口香糖一般摆在结账台的旁边。以前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很无聊在排队，所以就东张西望，可能看看商品就顺手买了口香糖。但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刷智能手机来消除这些无聊的时间，所以走过口香糖柜台的时候，口香糖的曝光量就急剧的减少，导致口香糖的销量也会变得很差。所以这些文字音频视频类的 APP 并不是竞争谁的内容好，而是在于下沉以后这些用户群体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在哪一个 APP 上面。那目前来看，知乎还是要竞争不过这些群体。不过知乎未来还是有一定前景的，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知识存量，这种历史的问答集中在这里。如果它能变成一个非常方便的搜索引擎，搜索出来很多的一些信息都是比较有用的，再加一些广告的变现，它是有一定前景的，但是它的商业模式还是不是那么的明显吧。
那说到这一点，你其实我想问一下，你最近还在使用知乎吗？就大概频次有多高？你会觉得现在知乎对你的价值是什么？
就说到这个，我还是在用知乎，但是频次真的是越来越低了。因为我打开知乎以后，我看到热榜里面就出现了各种我不认识的明星的各种八卦，觉得知乎对我来说价值越来越低了。当然重击难返，因为我有那么几万粉丝在那里，会觉得有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我有时候会觉得，哎，有那么些关注可能对我有一些期待，那我是不是应该也回馈他们？但是我偶尔答了一些题，流量分发不出去，他们可能关注我，但是我答的一些东西到不了他们那里，或者他们也并不再使用知乎了，所以我就一直都会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尤其是知乎对我来说，在我当时非常低谷的时候给我了很多力量，告诉我你是可以的，这些东西导致了我一直想卸载知乎，但是一直狠不下心。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生日那一天，我当时就看了知乎的粉丝是19900多，然后我当时在想，哎，我希望我知乎可以粉丝到20000，结果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天就涨了大概有100-200粉丝，然后我就刚好过了20000，这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一些比较私人的感动，对我来说是一种纪念。知乎至于现在的我，就变成一种纪念意义。但是其实真的到了那个粉丝数量，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因为过去的这些回忆和过去的这些答题让我觉得我跟他之间有一些联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提到了我可能对知乎的期待，就是我希望他越来越好，所以我买了100股，相当于贡献我自己一点点绵薄之力吧。当然我会知道现在的知乎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的或者是我一直记忆中的知乎了。
我能理解你那种状态。当知乎越来越天涯化的时候，我开始转变我对于知乎的一个态度。首先，知乎吸引你过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假装你可以在知乎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但吸引进来之后，你会又迷失在知乎给你制造的各种的娱乐陷阱里面。所以面对着这样的转变，需要有一些策略上的调整。然后我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把所有的回答全部删掉了，第二个事情我把我的名字头像全部换掉了一遍，第三个事情是把我所有的关注列表重新筛了一遍，把所有跟知识没有相关性的一些东西全部删掉了，第四个是在设置知乎首页进来的时候把推荐切换到了关注，这样才能勉强用一下，然后时不时的取消掉一些关注。之后我用知乎的话拿来当百度用，这个百度的话是真正的搜内容的一个百度，就是搜知识点相关的一些问题，让知乎的使用更加高效吧。
对，但是我一个比较大的困扰就是说，我也经历过你这样去筛选信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会发现很多很好的用户已经不在这个平台上了，我哪怕再去筛选，我没有太多的内容去关注了，答题的质量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可能以前我滑10个里面5条是我觉得质量在线的，那现在可能20条里面只有1条，而且因为这种回答是碎片化的，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去了解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尤其是很多信息我之前可能已经有一定的积累，已经迈到门槛里了，那我需要稍微再深一点的时候，知乎就已经不太够用了。然后对于其他的新的碎片化的知识的话，我找到了知乎的替代品，就是抖音。我开始进抖音是研究一下，哎，为什么这个视频这么火，我后来发现心理学上面它有各种规则让你去沉迷在中间，就像你说的 我先把你拉进来，然后你就出不去了。后来发现我确实出不去了，每天花很多时间在抖音里。那我做了相似的方法，我关注了很多商业的、设计的、学英语的，还有画画的这样的一些 UP 主。我会发现除了娱乐以外，这些人在短视频的发力是非常狠的。那开始的时候可能直接简单的分享，那到现在的话会有几分钟的视频来分享一个知识点、一个观点。我把这些东西全部筛选一遍以后，我会发现我在里面，我就是因为我已经沉迷了不得不看。那在看的过程中间，我真的是知道了一些没有了解的知识的，包括可能学一些英语的用法呀，或者是一些商业上的东西啊，肯定是很浅的，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所谓的获取了一点知识的这种成就感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我在知乎甚至都已经没有觉得我学东西了这种虚假欺骗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我觉得知乎已经好像不属于我熟悉的那个平台了。对，
其实说到短视频这个领域，确实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的内容确实在学知识的。你在看抖音，其实我在看 B 站，当时我很迷你怎么样去写作这件事情。有一个光头的老师开了四五十个课时的编剧课，一直看一直看到追根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也挺有价值的。就是知识它本身的载体确实很多，文字是一种，当你文字你无法满足的时候，可能视频也是另外一种。当然你不能说视频是最高效的，有的人可能消化视频会更加轻松一些，有的人更加偏向于文字，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我非常同意，个人认为文字更高效一点，因为你可以略过，对吧？我阅读速度很快，有时候我可能读了一页，别人可能读了几行，我就可以快速跳到我想要的部分。但是现在这些高效的博主，他们都搬去了短视频或者是长视频的这样的平台，所以在文字类的平台是真的能很难找到这种高质量的人去分享了。当然读书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但读书是很无聊嘛，很枯燥，并且这个收益会比较长期，有时候可能就玩手机也想让自己学点东西，那可能就看短视频。我最近也有关注到这种编剧的，今天还看到他说我不是药神，如果这个男主角徐峥换成一个有钱人，就是像他的原型一样，是不是这个也能大卖？结果是说其实应该不会票房那么好，原因是因为要有各种冲突。就这些小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点小的收获吧。聊胜于无吧，只能去说，当然他肯定还不是最好的学习知识的一个平台，但是至少比扭屁股的小姐姐来说，对我来说更有用一点吧。对，
好，那我们其实聊的挺多的了，最后一个我们还是回到了设计本身的一个问题来说。既然你还在使用知乎，知乎在体验设计层面最不爽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知乎改版很多次了，然后每一次可能都要花新的时间来适应，每一次也能看到背后的资本的变化跟设计团队的一些变化。就有一些是很好的改版，有一些可能不那么好，但是也都能忍。但是最近是真的发现有个东西是忍不了的，就是知乎的这个强制性点赞。我会之后的时候跟肖哲来专门开一期关于讲在设计中的 dark pattern， 就是这种黑暗的这样的控件，然后导致了商业上取得一些成功但是不是很好的设计，会聊这个事情。知乎这件事情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非常黑暗的空间。就当你在加载回答的时候，因为它加载需要时间，然后你就会下翻，然后在你下翻的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哎，我怎么给这个问题点上赞了？那其实我并不是本意想要去点赞，我所有的关注者都会看到我点这条赞，并且我取消到以后，他们还会出现在时间轴上。我觉得这个强行的让数据增加，让用户的活跃度这项指标增加，是一个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
其实强制点赞这个事情我之前也碰到过，然后我又去投诉了他们。内部的人呢就告诉我一个方法，你可以在设置里面找到一个双击点赞的这样一个选项，你把它关掉就好了。确实是一个非常损害个人体验的一个问题，体验设计的这个机制不合理。另外一个最最让我不爽的一个事情，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有价值的一个功能叫知乎 Live， 它只能在移动端使用。好像是19年还是18年左右的时候，它把 PC 直接很强硬的关掉了。这个真的是为了商业的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案例，导致我也投诉很多次，然后还趁势把知乎的这个 APP 打了一个异星。但是后面他们没有任何做改变。从完全所谓的理中客的一个角度，我可以理解它需要商业模式，它需要给移动端导流，因为 PC 端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说这个故事了，所有的故事都在移动端发生的。但是作为用户来说，感觉我被羞辱了。
好了，我们今天聊了挺多的，也是说到知乎，我们两个话匣打开就关不住了，因为知乎真的是陪伴我们好多年，然后我们在中间也是有过很多的美好的体验吧。 当然我们现在作为从业者可能更多的要从商业上或者是所谓的理中客上去考虑问题，但是这也从侧面来反映了一个好的产品其实它会让用户形成一种感情上的羁绊，它会给用户很多美好的时刻陪他们去度过一个个低谷，或者是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知乎以后能够越来越好吧，也希望我自己以后做产品的时候有朝一日可以做出来一件产品可以让很多用户共情其中，形成他们的一个个小小的回忆吧。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Whistle Dixie for the crows, feel the ground and decompose, grab my limb and get a splinter. Lost your watch but found your way, woke up late again today, burned your hand and got a blister. Read the news and checked the date, slow i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